欢迎回到8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正式授权政府调查中国侵害美国知识产权问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随后表示，将依照美国相应法律条款查看中国相关法律政策和做法。纽约时报称，中国政府竭力推动本国成为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这是美国的忧虑与日俱增。外交家杂志刊文说，这些调查的结果呢，将仅仅为川普提供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的子弹。有分析称呢，川普的不时之需就是朝鲜。那么美中贸易拔河与美中朝关系其中的相生相克应该如何梳理？美中两国就贸易互对，谁将遭受更大的伤害？那么首先呢，我们在问问题之前，我们先会问这个陈伯空先生，等会会请你给我们分享一些您的这个想法。那么在这之前，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媒体呢，他所这个刊载的一个评论也非常的有意思，比较出乎我的意料。那么这段评论呢，是这个中国的人民网他所刊的一个文章，他的这个文章的标题呢是报告美中贸易战对美国经济似乎不是重大威胁。那么其中有一段就是说呢，这个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呢，基于出口数据，在不久前发表了一份相关的报告。那么这个报告研究发现，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附加值分别相当于各自国家经济产出的0.7%和1.6%。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附加值几乎相当于它 GDP 的3%。那么这个表明呢，如果中国与川普政府爆发贸易冲突的话呢，中国受到的损失呢将会是更大。另外呢，他还引用了一个专家的话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呢将会波及两国关系的其他的重要方面。这个呢可能会让美国感到相当的痛苦。好的，首先呢，我想请陈伯空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调查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所说的调查是根据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条款，是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能不能请你给我们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个条款是怎么回事？
这个美国在1974年通过了一个1974年贸易法案，提出了一个301条款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条款分一般的普通的301条款，还有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那一般的条款呢，是针对这个贸易纠纷，或者是贸易国的另一方是否遵守了规则，或者是否对美国构成了这个倾销。那么特别的这个贸易那个301条款呢，指的是主要是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上面的侵夺或者侵犯。超级301条款呢，指的是自由贸易的部分，就是说是否是在这个关税啊，增加关税壁垒、市场准入方面对美国的企业和商品构成限制。我想提到301条款，对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来说，中国方面是完全这个涉及了301条款的所有的方面。这次我当听到说美国总统下令启动301条款调查美中贸易、调查中国的贸易行为的时候，我觉得是来得太迟了，早就该这么做了，早就该启动301条款调查了。在历史上，当然美国启动过301条款调查，那么也短暂的发动过对中国的贸易战。那么历史上都中共这他的过去的表现跟现在表现一样，就是说他开始这个发动，他在自己的媒体上总是故作镇定、故作轻松，一方面说给自己老百姓听，好像不当一回事；另一方面暗示美国好像这是两败俱伤的，说你要是这个打贸易战的话，这个对中国造成损失，对美国也造成损失。但事实上，每次中国方面都是赶在真正的贸易制裁到来之前，赶紧跟美国去和解或者让步。像1989年，当时一个这个风电的这个事情啊，中国这个补贴风电这个企业啊，90年代，那么这个美国不是89年，而是再后一点，但是这个美国采取了要采取制裁措施的时候，那中国赶紧就答应不再补贴这个国产的这个风电方面的行业。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个贸易战呢，就是美国这个以100%的关税惩罚中国，像这个低价倾销服装、纺织品、电子产品。那中国最后呢，也就赶紧在这些行业呢停止了低价倾销。另外还有就是在90年代，美国在启动301调查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犯的时候，中国当时承诺要进行立法，包括在这个法律上首次提出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美国，但中国这个应付呢，它是基本上是暂时应付，希望蒙混过关，并不是一个长远。它翻脸，当美国的这个制裁措施一停止之后，美国中国方面它又固态复萌，又继续的开始破坏规则，这个低价倾销或者是贸易关税，所以一直到现在它都没有遵守规则。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政府，我希望它是动真格来真的， 不要再像以前的政府那样说说而起、说说而已或者短期行为。
嗯哼，好，谢谢陈伯鸿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戴博先生啊，那么说到呢启动301调查，那么刚才陈伯鸿先生也介绍一下这个301条款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问问你，就这个启动调查呢，是不是可以说是美中之间贸易战的一个序曲呢？那么如果是序曲的话，随后呢会有一些更长的、更复杂的篇章将会接踵而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用不着说什么贸易战，那个特朗普的最近的这个备忘录只不过是要求美国的贸易代表开始一个大概要长达一年的一个调查而已，而且这个调查的就是说瞄准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他不是提那个中国是个那个汇率的操纵国，因为那个问题是过时了，他也没有把重点放在那个美国的那个贸易跟中国的贸易逆差，他正好是说中国这个是市场准入问题、投资条件问题，还有中国就是用这些不正当的办法，就是让美国把他的知识产权就是几乎是免费的给强制性的转让给中国。特朗普就是重视这些问题都是对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而且如果我们就是分析中方的一些反应他们说这个301条款跟美国的世贸组织的一些规则是有矛盾的，其实这个是有根据的他们也说这个是19-20世纪的一个思维、一个年头等等，可是中方根本没有否认他是采取那些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的一些方法，中方也没有说他要改进他的这些行为，就是说明那个特朗普的这次命令是一针见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太夸张，不要说这个是一个贸易战。刚才陈伯鸿给我们讲一点这个历史，美国每一次就是考虑用301条款，中方总是有一个反应可能是没有完全改过，可是最起码你得引起中方的一些注意，除非你威胁他用一个大棒子的话，否则的话他不会改变他的这个行为。所以贸易战这个说法有点太夸张。
好的，谢谢戴博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挑选两位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自由草民，他说呢，民主美国是打不过共产党中国的，因为川普处处受制，有力使不出，习近平专制集权一呼百应，川普不是习近平对手。那么这个讲的民主也有他的这个软肋所在那么接下来一位呢是 Cool Politics 酷毙了，就算元气大伤，也得把中国破坏式的经济手段给遏制住，这也是在救中国人民。那么接下来我想谈谈，就是关于戴博先生所说的这个，我们现在说贸易战的是夸大其词，那么我们可以这个暂时的把它降级为这个贸易冲突那么实际上这个两国之间，美中两国之间有这个贸易冲突呢它有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包括是美国的因素、这个中国的因素，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呢是朝鲜的因素，等会我们都会一一的来加以剖析。那么首先我想请程晓农先生来谈一谈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前奏呢，它的这个美国因素是哪一些，程先生。
我想我们现在讲贸易战这个贸易战是不妥当的因为实际上这个中国90年代，和美国4次曾经提出过动用301条款，但每次就像刚才破空前面谈到的，每次都是中国和美国签订知识产权协议，还有3次知识产权协议，1次贸易壁垒解除协议。也就是说，中国每次都是好好的坐下来谈，解决问题了，他承认有问题存在。那么现在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中国政府的说法是用贸易战这个大帽子往上一扣，意思乎是双方没有是和非，大家都不过就是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已。但实际上这里面是有重大是非的，重大是非就是经济上的互相交往包含偷和抢吗？偷抢是不是正当的贸易行为？实际上川普这一次动用301条款谈的是这个问题。以前美国对动用301条款要求中国承诺的也是不要偷和抢。那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到底偷和抢到什么程度？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数据是，从美国海关扣押的这个伪劣商品当中，仿冒假造商品当中，88%是中国的和香港的。然后这个美国的相关部门发现呢，这个美国市场上卖的这个假冒商品86%是中国的。 另外就是中国出口商品当中12.5%是伪造，出口到美国的商品12.5%是伪造的，是假冒品牌。那么从美国这边来讲，美国经济的40%是跟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有81个行业4550万员工就在这81个行业工作，也就是说中美国30%的人的就业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现在美国每年因为被偷盗知识产权损失6000亿美元，其中1/8是中国造成的。那么中国用了什么方法？基本上我把它归纳为3个字。第一个叫做夺，就是中国用市场换技术这样一个引进外资政策，要在很多领域里规定外资企业如果想在中国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必须采用合资方式。它真正的目的是这些合资企业一合资它的技术就被中国无偿拿走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夺。那么第二个就是偷，偷呢包括几个方面，比方讲用这个在互联网上用网络黑客攻击去偷美国的技术专利，或者是派人到美国来收买美国的这个就非法这个盗取和购买美国的专利，还有各种技术文件。此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刚才讲的仿，第三次仿就是中国用仿造美国的产品使用专利和这个侵犯美国的这个产品设计专利。这三种手段中国政府从来不肯提他到底干了还是没干，事实俱在。实际上中国一直干了，而且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损害。中美贸易逆差如果没有中国的仿冒美国的商品，没有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中美逆差会小得多，美国的就业机会会大大增加。所以这一次美中再次就知识产权侵犯问题坐下来进行调查，我想结果呢大体上不会与现在美国相关各个方面的调查的结果差距很大，所以最后仍然是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偷和抢这个能成为美国为中国做出必要让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制度框架吗？就是说中美竞争包含允许美国让中国来偷和抢吗？
好，谢谢陈小农先生。那么陈鹏鹏先生，我想问您，刚才陈小农先生是谈到中国在这个侵害美国版权方面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做法，我想问问您，就是美国呢现在在这个事情上拿出来跟中国进行应该是角力的话呢，是不是也出于美国自己的一些这个原因？有分析说呢，这个出于一个是川普他的竞选他当时是有承诺的，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也是非常担心中国在未来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呢技术领域超过自己。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这次这个川普政府启动301调查，这是贸易战的前奏或者是第一步，但是出于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竞选时已经指出了，就是美中贸易的不平衡，他用了很多词语来形容中国对美国的强奸，中国转移美国的财富，中国拿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中国欠美国的钱等等。那么然后他这个选后呢他要履行这个承诺，那中国方面开始表现了惊慌，说习近平无论如何赶在这个美国关系改善前改善美中关系，做出一系列承诺，实现了4月峰会。但是这个峰会之后这个美中贸易很多东西并没有改善，所以一方面是这个美中贸易本身存在这些问题，中国的这个限制美国的企业和商品在内的发展，不准美国和西方购买中国的完整的这个企业，只能限制50%以下，而中国的企业却可以完整的购买美国的企业和欧洲的企业。另外商品中国的关税仍然是成倍的甚至10倍的高于美国这个输出的商品这个关税壁垒。刚才说了世界贸易组织，刚才戴博提到了说中国它有它的道理，说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但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确允许中国在最初的阶段10年或者15年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作为发展中国家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这个10年15年的同时，中国已经严重的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而且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是产生了无数的这个诉讼案，多数的诉讼案来自于中国，多数的诉讼案最终以中国败诉。但是正如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却无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收赔，赢了官司赢不到钱，说这是美国最大的遗憾。所以现在中国拿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说，是首先检检自己，还有个第二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朝鲜问题。 这个川普一度要拿这个中国做在避免中国贸易战，那么中国要对朝鲜施压，习近平也答应这一点，但是诚如去年所发生的一样，去年朝鲜两次核试爆，美中朝贸易不减反增，今年的这个朝鲜越跳越高，这个美中朝贸易也是不减反增，第一季度是暴增40%，说川普看到这点非常的气愤，就说这个中国方面继续的阳奉阴违，或者说自己根本做不到，因为俄罗斯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就不客气，必须兑现他的这个竞选承诺，而且他如果不兑现，不仅会失信于天下，而且无法实现他这个美国优先、美国再次强大这个目标，因此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要下手，在朝鲜问题上、贸易问题上对中国下手，说这是整个301调查的一个大背景，但是我认为贸易问题归贸易问题，如果川普仅仅锁定朝鲜问题的话，还可能给中共方面喘息资金。刚才一个网友说得很好，中美这个贸易改善规则的话，还有利于中国人民，因为美中的不平衡贸易，大量的财富却流入了中国这个官僚高官贪污腐败的这个腰包，他们又把这个大量的资金转移到这个悄悄的藏在美国、藏在别的世界，中国人民并没有得到好处。因此，中美实现贸易平衡的话，也可以削弱这个中国的红色政权，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这个人民获得这个自由权利或者民主转型。
嗯哼，谢谢陈伯光先生。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会请戴博先生来继续分析这个问题。那么在现在呢，我会念一些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位呢是程晨，他说呢，美中如果真的贸易战，肯定是双方倒霉，只不过呢你要看双方是谁。美国的话呢，倒霉的是跨国集团，那么中美贸易顺差、美洲贸易逆差，大头都是跨国公司拿走。至于中国呢，毫无疑问是低技术劳动人员的失业率上升。那么接下来一位是杜三元，他说呢，若中美真的贸易大战，那将是两败俱伤，这将是一场毁灭政权的游戏，一旦开战，中国银行的烂账、呆账、地方债台高筑的问题将全面引爆金融危机。非常好的评论。还有一位呢是 York New， 中美贸易呢就是以资本家共同剥削劳动力为主，中国的权贵和美国中产都是受益者，何乐不为？资本家Tom Joy 说呢，中国要是输了贸易战，老百姓又要掉几层皮了。 Summers 说呢，美国打贸易战的这个逻辑呢是鸦片战争的逻辑，就是顺差太大，现在呢就是比照制裁日本的模式来制造中国。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美中贸易战，美国的优势在于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共是破坏者，只要川普把握好这一点，那些被中共占便宜的国家地区一定会支持美国。接下来一位呢是亚东河，美国资本家背弃了民主人权价值观，在20-30年前，美国就不应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不把经济和人权民主挂钩，现在就是养庸成患。最后一位叶盛，中美贸易战美国必输，因为中国专制制度不会在意中国人的民意，也不会在乎中国人的痛苦，而美国呢，则是受制民意的制约，只要美国人在贸易战中有任何的痛苦，美国呢立马就会投降。那么这些评论非常的好，都能这个一语中的，切中要害。那么接下来戴博先生，我想问您啊，就是说呢，说到这个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它的这个中国方面的因素呢，就是有一个评论说，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他有一个野心或者说理想，就是说在他的任内，他希望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能够统一台湾，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经济上超过美国，那么达到这两点之后呢，他就可以为他的继续的执政来提供理由。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在经济方面超过美国到底是什么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在那个国内生产总值，
应该是经济总量，
如果是 GDP 的话，那不管有没有一个习近平就是在台，这个世纪的可能是2020年或者谁知道是哪年，中国肯定会做到这一点。可是你的每一年的那个 GDP 最大，是说明你的经济制度是最强大的，也不见得。可是特朗普现在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提，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要补充的。他要求中国再也不用刚才那个程晓农说的这个强这个方法，就是勉强所有的美国公司不得不经过合资或者那些技术转让而进入中国的市场。问题就在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几十年来一直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条件，虽然他们不喜欢， 可是他们要的是市场准入，他们觉得中国的消费者那么多，所以他们就接受了，跟中方是签了这些合约。那如果公司都同意把他们的知识产权就是败送啊中方的有关部门，美国政府是凭什么说服中方你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美国的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的经济制度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偷抢得访这些方法，可是中国的另外一个越来越普遍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美国的创新力买下来，到美国的硅谷或者别的地方，把那些有突破性的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些初创公司统统买到或者是投资，这样子的。虽然中国的高校到现在为止还是培养出的有创新力的学生不多，可是你可以直接的把美国的这个发明力和创造性买到中国去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在这里有美国的两个核心的价值观，一个是自由市场，一个是保护美国的那个国家实力的，这两个目标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美国我觉得还没有命令没有承认这些问题。
好，谢谢戴博先生。那么接下来程晓农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今天是从这个美国启动对中国的这个301调查呢，谈到美中之间可能有可能会爆发的这个或许爆发贸易战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那么其中呢实际上也谈到这个贸易战呢，除了美国因素、中国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朝鲜因素。那么各方都在说呢，实际上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经济摩擦，它的这个程度呢是取决于朝鲜的。美国是想胡朝鲜这局牌，那么拿中国呢的经济做这个筹码。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美国和朝鲜之间这个三方他们之间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请简短。
我觉得并不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原因在于假如美国要打中国牌，而中国打朝鲜牌的前提是中国能够有效控制朝鲜。中国能控制吗？不能。现在朝鲜明摆着是不听中国的话的，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宣传机器还在挑战中国，也就是说它根本就是反叛了。既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办法控制朝鲜，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打不了朝鲜牌，一个手中没有有效朝鲜牌的中国，因此也就不可能和美国拿贸易条件来做交换。因为美国如果在贸易上面准许中国继续侵犯知识产权，换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就是 nothing。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的中美朝三国在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上彼此纠缠不已，我觉得这个情况实际上不存在。
好，谢谢程晓农先生。那么最后陈伯鸿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如果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摩擦升级到贸易战的话呢，这个两方谁的惨重会更大一些？那么他们之间有谁能扛得住扛不住呢？
这个从经济规模上和这个进出口的这个产值上比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呢，主要是靠占美国的便宜、转移美国的财富的，所赢得的。每年3000多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恰恰构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这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的话，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说是零，根本不存在。那么另外一点来说，就是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这样朝鲜问题，我们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中朝贸易重要还是中美贸易更重要？显然中美贸易更重要，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回答。但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是把朝鲜看得那么重呢？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考虑跟中国人民的考虑不一样，他是考虑政权优先，他不是考虑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仍然跟朝鲜做生意。尽管中朝贸易比起来连那个中美贸易的一个零头都比不上。那么在这个下，刚才小龙提到的这个说是这个中国这个朝鲜不听中国的，只是可能性的一个方面。其实最近川普采取了一个制裁措施，制裁了5家中国企业和1家俄罗斯企业，这5家位于中国丹东的企业直接支持朝鲜的导弹计划和核武器计划，包括去年奥巴马政府发现的中国鸿翔公司直接支持提供核元件、核燃料给那个朝鲜的这个支持核武器计划，说中国俄国的背后鼓捣朝鲜，这是另外一种重大的这个动因，想利用朝鲜打朝鲜牌来削弱美国，这是个重大的企图。但这里面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 中国本身习近平政权恐惧金正恩政权，就说无法制约金正恩政权，怕这个金正恩政权呢给他来一个这个核武器。因为金正恩政权说了，说中朝关系恶化，北京要付出沉重代价，毁灭性的代价，那就是我可能动用核武器来攻击你。所以由于这种恐惧，由于十九大之前希望那个边境安定，所以也给这个朝鲜大量的进贡，表面上是援助，实际上是大量的进贡。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汉朝对匈奴的进贡，唐朝对吐蕃的进贡，今天中共对北朝鲜的进贡也是这么个关系。那么他会不会被一个小国毁灭，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这已经是个核国家。回过头来说，中国如果中国政府他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民族利益放在前面，他对朝鲜的政策不一样。因为对朝对美关系啊，中国的中朝贸易不仅违反了中美之间的承诺，而且违反了联合国决议，这些决议是中国参与起草的，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做法，不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做法。所以川普今天要中国所做的是扭转他不负责任的做法，希望他回到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家，并不是去削弱中国。在这样的情况，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越美国，我想这不是我们所担忧的，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超越美国，印度也可能超越美国，担忧的是一个独裁中国的经济实力超越民主美国的经济实力，那这个世界就大乱了。独裁中国用他最多的钱去支持世界上这些流氓政权、专制国家或者动乱，而民主的美国，它是一战、二战后、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和平的坚守者。如果美国衰落了，而这个专制中国强大了，那是个非常大的危害。除非一个民主的中国强大了，又民主又是经济第一的，那才会有益于这个世界的和平，对美国也不会构成威胁。
嗯，好，最后戴波先生，您有40秒，就是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您是长期关注美中关系，那么这个贸易关系呢，它最后的走势会是怎么样的？
我估计就是在一年之内，美国会更强调这个中美经济关系的这个互惠这个原则，而且很可能美国的这个外资投资委员会会扩大他们对于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定义。就是会否认，就是不会允许中国的很多公司并购美国的公司这个是可能一年之内我们所会看到的一个新的趋势。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戴波先生。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三位嘉宾戴波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嘉宾和网友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